请我们看希伯来书，
请我们看希伯来书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五节，
第五节，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被传说的事。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我们再看民数记，
我们再看民数记，
民数记第十二章，
民数记第十二章
第七节，
第七节，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请我们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请我们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感谢主的恩典，给我们在今天晚上有机会可以一同奉你的名而聚会。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那里。主啊，我们是心里深处知道你在这里，我们恭恭敬敬把我们这个时间交托给你，求你释放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种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叫我们能学习跟随你，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在主里面能再相遇。
感谢主，俾我哋喺有机会喺主里面再一次嘅相遇。
这一次当我等候在主面前的时候，
那一次当我等候在主面前的时候，
我觉得说要与弟兄姊妹谈到摩西的事情，
我觉得我要与同弟兄姊妹谈到摩西的事情。
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儿女。
但是同时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
但同时在圣经里面也都告诉我们听，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很多的时候，
好多的时候，
我们把神的儿女和神的仆人 把它分开了。
我哋将神嘅儿女同埋将神嘅仆人将佢分开咗。
以为说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但是不一定做神的仆人。
以为话我哋可以做神嘅儿女，但不一定要做神嘅仆人。
但是这是人的思想。
但呢个系人嘅思想。
就做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
就住神嘅话语俾我哋所睇见嘅。
凡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
凡系神嘅儿女，都系神嘅仆人。
就做生命来说。
就住生命嚟讲，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哋系神嘅儿女。
就住我们的侍奉嚟说，
就住我哋嘅侍奉嚟讲，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我哋都系神嘅仆人。
感谢主，
感谢主，
他不但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佢唔单止将佢嘅生命赐俾我哋，
叫我们能成为他的儿女，
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
同时他把他的负担交给我们，
并且同时他将他的负担交给我们，
叫我们能做他的仆人，
叫我们能够做他的仆人。
没有一个属于主的人，
没有一个属于主的人
能只做儿女而不做仆人的，
能够只做儿女而不做仆人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因着信主耶稣，
我们因为信主耶稣，
我们有了他的生命，
我们有了他的生命。
因着这个生命，
因着这个生命，
叫我们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叫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说，神也呼召每一个他的儿女来服侍他。
我们要看见神同时呼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服侍他。
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
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两件事把它分开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将这两件事将它们分开了。
我们以为说我们信主就是做神的儿女，
我们以为说我们信主就是做神的儿女，
但是做不做神的仆人这是另外一件事。
但做不做到神的仆人是另外一件事。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有主的生命，
我们可以有主的生命，
但是我们没有主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主的工作，
但是就着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
但是就着神的话语给我们所看见的，
每一个神的儿女，
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是神的仆人，
都是神的仆人。
为了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我想我们这一次愿意一同来看神的仆人摩西。
我们愿意这一次来看看神的仆人摩西。
摩西他一生120岁，
摩西他一生120岁。
这120年可以分作三个明显的事情。
120岁明显的这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个40年，
第一个40年，
他是生在埃及，
他是生在埃及，
在皇宫的里面长大，
在皇宫里面长大。
第二个40年，
第二个40年，
他在米甸的荒野看羊，
他就在旷野那里去看羊。
第三个40年，
第三个40年，
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往迦南去，
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到迦南地去。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摩西第一个 四十年。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
圣经给我们看见，
圣经给我们看见
有一个新的朝代兴起来了，
有一个新的朝代兴起来了。
本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
本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
他们在那里享受迦南丰富之地，
他们在那里享受迦南，
不是迦南，埃及丰富之地，
他们在埃及享受丰富之地。
但是等到埃及转变了朝代，
但到埃及转变了朝代，
那个新的朝代不认识约瑟，
那个新的朝代不认识约瑟，
他们不知道约瑟给埃及多少的祝福，
他们不知道约瑟带给埃及有几多的祝福。
但是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
但他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
他们蒙神的祝福，
他们蒙神的祝福，
人口一直加增，
人口一直的加增，
所以新的埃及王心里就惧怕，
所以新的埃及王心里面就惧怕。
他说这些以色列人，
他说这些以色列人
那样的众多，
这么多众多，
如果碰到有战争的事情，
如果碰到有战争的事情，
他们就要与我们的仇敌同工，
他们会与我们的仇敌同工，
他们要离开埃及，
他们就会离开埃及。
因此他就要灭掉这个以色列的民族，
他因此他又要想要灭绝这个以色列的民族。
他就告诉两个守圣徒说，
他就告诉两个守禁局说，守圣婆说，
他说当你们给以色列的妇人生产的时候，
他说当你们给以色列人妇人生产的时候，
如果是男孩子，
如果是男孩子，
就把他搞死了，
就将他搞死了。
如果是女孩子，
如果是女仔呢，
就可以生存，
就可以生存。
但是这两个守生婆，
但这两个守生婆
敬畏主，
敬畏主，
他们不做违背主的事情，
他们不做违背主的事情。
所以埃及的王就质问他们，
所以埃及的王就质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不把男孩子都致死了，
就说为什么你都不将男孩子致死呢？
他们就说，
他们就说
以色列人不像埃及的妇人，
他说以色列的妇人不像埃及的妇人，
他们非常的强壮，
他们非常的强壮，
等到守生婆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了，
等到守生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了下来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男孩子都致死，
所以你没办法将男仔都去致死。
但是因着这个缘故，
但因着这个缘故，
神就祝福这两个守生婆，
神就祝福这两个守生婆，
叫他们能成家，
叫他们能够成家。
所以埃及王就给以色列的人做苦工，
所以埃及王就叫以色列人做苦工，
叫他们来建造城市，
叫他们建造城市。
但是虽然这样，
但虽然是这样，
以色列人还是非常的这个众多，
但以色列人还是非常的众多。
所以他就在那里下一个命令，
所以埃及王就在那里再下一道的命令，
凡是男孩子都要丢在尼罗河里头，
凡是男孩子都要丢在尼罗河里面，
女孩子就可以生存，
女孩子就可以生存。
所以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
所以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
他就是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
他就是生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的里面。
那么弟兄姊妹，
这样弟兄姊妹，
说到我们自己，
讲到我们自己，
我们生下来就在死亡 的底下。
我哋生落嚟就系在死亡嘅底下。
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
因为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
所以今天所有从亚当传下来的，
所以所有今天是从亚当传下来的，
我们生的日子就是我们死的日子，
我们生的日子就是我们死的日子，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过生活，
不是过生活，
是在那里天天等候死亡，
我们其实在这里日日的等候死亡。
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我们都是死在过罪恶过犯之中，
没有活命的盼望，
没有活命的盼望。
这好像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光景，
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光景。
有一对以色列的夫妇，
有一对以色列的夫妇，
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子，
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子。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听，
他们看见这个孩子非常的俊美，
他们看见这个孩子非常的俊美。
那么弟兄姊妹，
那弟兄姊妹，
我要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要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有什么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子不觉得他是俊美的？
有哪个家生了一个小孩之后男孩而觉得他不俊美的呢？
在父母的眼中啊，都是非常俊美的，
在父母的眼中都是非常俊美的。
但是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圣经这么说有它更深的意义，
圣经这么说是有它更深的意义。
不但是说这个孩子很美丽，
不是只是说这个孩子很美丽，
他们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觉得神有他的使命，
他们是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神有他的使命，
他们感觉说这个孩子不同，
他们感觉说这个孩子不一样，
他在神面前美丽，
他在神面前是美丽的，
他们相信说神要用这个孩子，
他们相信说神要用这个小孩，
所以他们就不顾王命，
所以他们又不顾王命，
他们把这个孩子隐藏了三个月，
他们就将这个孩子隐藏了三个月。
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一件一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办法禁止孩子不哭啊，
你不可以禁止孩子不哭的，
你不能叫他 小心的哭啊，
你又不可以叫他细声的哭，
这个你没有这个控制的能力，
你没有这个控制的能力，
所以他们实在是抱冒险
所以他身上是冒大险啊，
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
将这个小孩藏了三个月，
但是三个月之后，
但是三个月之后，
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把他再隐藏起来了，
他们实在没办法再将他隐藏起来，
他的哭声太大了，
他哭声太大了，
所以结果呢，
所以结果呢，
他的母亲就预备一个蒲草箱，
他母亲就预备一个蒲草箱，
把这个蒲草啊做了一个箱子，
就将个蒲草成为一个箱子，
里外都投了擦了油，
里面都擦了油，
叫他不漏水，
叫他不要漏水，
然后把这个孩子就放在这个蒲草箱里头，
然后就将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箱里面，
就把这个蒲草箱放在尼勒河的旁里面，
就将这个箱放在尼罗河的里面，
在围草的中间，
在围草的中间，
同时他的大女儿，
同时他的大女儿
就在远处一直去看，
就在远处一直去看，
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为，
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行为，
感谢主，
感谢主。
一天早晨，
有一日早上，
法老的女儿，
法老的女儿
带着她的随从来到尼勒河洗澡，
带着她的随从来到尼勒河来洗洗澡。
那么当她到尼勒河的时候，
当她到尼勒河的时候，
她看见在蒲草的里面有一个箱子，
她见到在草里面有这个箱子，
她就叫她的侍女去把它拿过来，
她又叫她在个墓里面叫墓仆人里面拿过来。
那在这里你就看见神的作为，
那你在那里就看见神的作为。
当他把这个箱子打开的时候，
当他将这个箱子打开的时候，
看见是一个男孩子，
看见是一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哭了，
个男孩子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就用这个就摸着这个法老女儿的心，
神就用这个来摸着法老女儿的心。
他说这一个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孩子，
他说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孩子，
所以就丢在尼罗河里面，
所以就丢在尼罗河里面。
但是神非常的奇妙，
但神非常的奇妙。
你知道摩西的大姐她在远处在那里观望，
你知道摩西的大姐在远处来观望，
他看见这种的情形，
他看到这种的情形，
他知道法老的女儿的心啊，有一个妇女的心，
他见到他知道了，法老的女儿有一个妇女的心，
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啊，就向他建议，
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向他建议，
你要不要一个保姆？
你要不要一个保姆啊？
来保养这个孩子。
来保养这个孩子呢？
等到孩子长大，就送回到皇宫里来。
就将个细路仔长大，送回到当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就送回到皇宫度啦。法老个女，
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佢就接受咗呢个建议。
那么我们都知道。
咁我哋都知道。
他就把他的母亲就叫来了，
咁我又叫佢母亲就叫嚟了，
他说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抚养，
咁我就话要将呢个细路仔交俾佢抚养，
并且我还要给你薪水，
并且要俾薪水俾佢。
等他长大了可以到皇宫里来。
等佢长大咗之后就可以到皇宫嗰度嚟。
所以你看见非常的奇妙。
所以你睇见系非常嘅奇妙。
神就借着这样的奇妙的安排。
神就藉着咁奇妙嘅安排，
叫这个丢在尼勒河里头的孩子，
叫呢个被丢喺尼罗河里面嘅孩子
得了拯救，
得咗拯救。
然后圣经给我们看见，
然后圣经俾我哋睇见，
摩西的母亲就把他养大，
摩西嘅母亲就将佢养大啦。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虽然圣经没有说。
虽然圣经没有讲到，
但是我们相信必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相信必定有这样的信心。
当摩西的母亲在那里喂养他的时候，
当摩西的母亲在那里喂养他的时候，
他就把神的心意交放在这个小孩子的心里，
他就将神的心意讲在这个小孩子的心里面，
叫他看见他是一个特别蒙拯救的人，
叫他看见他是一个特别蒙拯救的人，
神在他的身上必定有他的旨意，
神在他的身上必定有他的旨意。
所以当他替他喂羊的时候，就把这个心旨意啊，就种在这个小孩子里面。
所以牧养他的时候，就将这个神的心意放在这个小孩子的心里面，
然后到他断奶的时候，
到他断
就把他送到皇宫里头去，
就当他断奶的时候就送将他送回到皇宫里面。
所以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都知道，
摩西是在埃及的皇宫长大的，
摩西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的。
在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
在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
到摩西长大的时候，
到摩西长大的时候，
他就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他就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我们知道埃及在当时的时候是世界第一个强国，
我们知道埃及在当时的世界上面是第一个最强的王国。
那么摩西 因为是皇帝女儿的孩子，
而摩西也是埃及皇帝女儿的仔，
所以他有机会学习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所以他有机会学习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根据人的历史来讲，
根据人的历史来讲，
虽然圣经没有提，
虽然圣经没有提到，
但是摩西他不但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摩西不单止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并且摩西成了一个大的将军，
并且摩西成为一个大的将军，
他曾得胜，
他常常得胜，
他在埃及变成一个很有名的将军，
他在埃及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将军。
照我们来讲，
就我们来讲，
摩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
摩西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的里面，
一个命定要死的人，
一个命定要死的人，
今天变成在皇宫里头长大的人，
一个变成在皇宫里面长大的人，
恐怕这个世界的福乐他都享受了，
恐怕这个世界的福乐他都享受了，
他可能因着爱慕这个世界，就把他母亲在小的时候种在他心里的那个东西忘掉了，
他很可能因着享受这个世界所有的福乐而忘掉了他妈妈在他上面所种的种子，
但是
感谢赞美主，
他没有忘记，
他没有忘记，
他一面在埃及成了一个大将军，
他一面在埃及成为一个大将军，
他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他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
但是他心里深处他知道他不是埃及人，
他心里面知道他不是埃及人，
他知道他的家乃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他知道他的家乃是在以色列人中间，
他并不因为世界上的福乐，
他并不因为世界上的福乐，
不因为在地上的成功，
他不因为地上的成功，
他就贪图这些的东西，
他就贪图这些的东西，
忘记了神种在他心里深处的感觉，
神他就忘记了神在他心里面所种的感觉，
所以当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所以他当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他有意啊要出去看看他的这个以色列人，
他有意去出去看看他的以色列人，
当他出去看的时候，
当他出去看的时候，
他看见一个埃及人在那里欺负一个以色列人，
他看见一个埃及人在那里欺负一个以色列人，
他四围看看没有别人在那里，
他四围看看没其他人在那里，
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人，
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人，
所以他把这个埃及人就打死了，
所以他一就把埃及人打死了，
把他埋在沙土里面，
就将他埋在沙土里面，
他以为他的以色列人明白他所做的，
他以为那些以色列人应该明白他所做的，
到了第二天，
到了第二天，
他又出去，
他又出去看了，
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那里打架，
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那里打架，
一个人在那里欺负另外一个以色列人，
一个以色列人欺负另一个以色列人，
那么圣经说他是大有口才的人啊，
但圣经说摩西是大有口才的人，
所以他要用他的口才，
他就所以要用他的口才，
他说你怎么可以欺负你自己的弟兄，
他说你怎么可以欺负你自己的弟兄呢，
没有想到那个人把他推开，
没想到那个人将他推开，
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了、
啊、他说边个立你为我们的审判官、啊、
你要打死我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
你要打死我好像昨天打死个埃及人一样吗？
那就是说这个消息传开来了，
就说这个消息已经传开了，
摩西就知道不对了，
摩西就知道不得了，
他就逃走，
他就逃走了。
法老也听说这个事情，
法老也都听见这件事，
也要去抓他，
也都要去捉他，
但是他已经逃走了，
但是他已经逃走了，
他逃到米甸去，
他在米甸去。
所以这是摩西最早的四十年，
这个是摩西最早的四十年。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被我们的环境所影响，
我们会被我们的环境所影响。
而如果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在世界上很亨通的一个环境，
如果神给我们在世界上有个很亨通的环境，
我们就很容易把神忘记了，
我们就很容易将神忘记了。
因着世界上的福乐，
因着世界上的福乐，
我们会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我们会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感谢赞美主，
摩西却不是这样，
摩西却不是这样。
虽然他享受世界上的福乐，
虽然他享受世界上的福乐，
并且在世界上他有前途，
并且他在世界上有前途。
一个法老的女儿，
一个法老的女儿，
将来可能做女皇帝的，
可能做女皇帝的、哦、
那么他是他的儿子，
那他是他的仔，
所以他有极大的极高的前途，
所以他有极大极高的前途。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就在他小孩的时候吃奶的时候，
主在他小孩的时候，在他吃奶的时候，
所种在他的心里的，
所以种在他里面心里的，
他没有忘记，
他没有忘记。
所以你就看见，
所以你就看见
摩西头四十年，
摩西头四十年，
虽然在埃及有成功，
虽然在埃及有成功，
但是他没有忘记神的使命，
但他没有忘记神的使命。
他觉得说他要拯救以色列人，
他觉得说他要拯救以色列人，
但是他不等候神，
但他没有等候神，
他靠着他自己的口才和能力，
他就靠他自己的口才和能力
要来拯救以色列人，
要来拯救以色列人。
结果神就给他大大的失败，
所以神就给他，结果神给他大大的失败。
所以这是摩西头四十年，
所以这个是摩西头四十年。
那么弟兄姊妹，
这样弟兄姊妹，
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
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
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
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
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
我们这帮属于主的人，
当然主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使命，
当然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使命。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
但是我们不能等候主，
但我们不能够等候主，
我们要想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想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来服侍神，
来服侍神，
来完成神的工作，
来完成神的工作，
你就看见神要让我们失败，
你就会看见神会让我们失败。
因着失败的缘故，
因着失败的缘故，
神在摩西的身上才能继续的工作，
神能够先能够继续在摩西身上继续的工作。
如果摩西成功了，
如果摩西成功了，
我想他也不能做多少大的事情，
我想他都不能够再做多少大的事情，
并且他一生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
并且他一 一生在神面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结束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来看摩西的故事，
我们来看摩西的故事，
这个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这个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第一，我们看见说，我们不但是蒙主拯救做他儿女的人，
我们要看见我们不单止蒙主拯救，是要做神儿女的人，
并且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
并且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旨意，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
因为这是当初神造人的目的，
因为这个是神当初造人的目的。
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故事。
当初神创造天地之后，
当初神创造天地之后，
他并没有创造人，
他并没有创造人。
那个时候最高的创造是天使，
那时最高的创造是天使。
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见有一个天使长他背叛了神，
我们看到有一个天使长他背叛了神，
他是遮掩神宝座的天使长，
他就在神宝座的天使长，
很可能当时的时候他率领天使们来敬拜神，
他很可能是当时是率领其他的天使来敬拜神的，
他是知识全备，
他是知识全备，
恩赐丰富，
恩赐丰富，
他的地位又高，
他的地位又高，
但是他不满意，
但是他不满意。
在以赛亚十四章告诉我们，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告诉我们，
这个明亮之子，
这位明亮之子，
他五次提到他自己，
他五次提到他自己，
他开始往自己看，
他开始同喺往自己嚟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属于主的人，
我哋属于主嘅人，
应当往主看，
我哋应该向主嚟睇。
我们的软弱就是常常往自己看，
我哋嘅软弱就系时常向自己睇。
我们如果往自己看呢？
如果我哋往自己睇呢？
我们不是失望就是骄傲，
我哋唔系失望，我哋就系骄傲。
那么如果你是有恩赐的人，
咁样如果你系有恩赐嘅人，
恐怕只有骄傲就没有失望了。
咁啊，只有骄傲而冇失望啦。
但是骄傲是堕落的原因。
但骄傲就系堕落嘅原因。
我们就失去了谦卑的灵。
我哋就失去咗谦卑嘅灵。
所以这个 Lucifer，
所以呢、这个路西法，
他望他自己里面，往他自己里面看，
他向他自己看里面看，
他越看越觉得得意，
他 越觉得得意，
但是同时他不满意，
同时他也都不满意。
神给他最高的地位，
神给他最高的地位，
但是他不满意，
但是他不满意。
在以赛亚十四章告诉我们，
在以赛亚十四章他告诉我们，
他就想到他自己，
他就想到他自己，
他五次说到说我我我，
他五次讲到说我我我，
我要高升，
我要高升，
我要与神同等，
我要与神同等。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他的心里面，
在他的心里面，
他要争夺主耶稣的地位，
他要争夺主耶稣的地位。
因为谁是与神同等的？
因为谁是与神同等的呢？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
因为只有我们的主耶稣。
但是这个 Lucifer，
但是这位 Lucifer，
他说我要与神同等，
他说我要与神同等。
所以换一句话说，
所以换句话来讲，
他要争夺主耶稣的地位，
他要争夺主耶稣的地位。
因此神就把他从 宝座那里就摔出去了，
所以神就要将他从宝座那里摔下去。
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地变成虚空混沌，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地变成空虚混沌。
因为很可能，
因为很可能
当时这个地球是在这个 Lucifer 管理之下，
这个地球是在这个卢西弗的管理之下，
所以当神把 Lucifer 赶出去的时候，
当神将卢西弗赶出去的时候，
这个大地就受了审判，
这个大地就受了审判，
有水把它完全淹没了，
有水将它完全淹没了，
这个就是在科学上所提到的冰雪的事情，
这个就是在科学上所提到的冰雪的时期。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期有多长久，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有几长久，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我们看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因着他爱的缘故，他用六天的功夫来恢复这个大地成为可以居住的，
神因为用爱的缘故，用六日的时间将这个大地再成为可居住的。
到了最后的那一天，
到了最后的那一日，
他就造人，
他就造人，
他造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
他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人是从这个复造的世界开始的，
我们人是从这个复造的世界开始的。
但是神造人有什么旨意呢？
但是神造人有什么旨意呢？
圣经给我们看见，
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造人有他的目的，
神造人有他的目的，
他要把比天使小一点的人，
他要将比天使小一点的人
来击打这个堕落的天使长，
来击打那个堕落的天使长。
你知道，如果一个大人打一个小孩子，
如果你知道，如果一个大人打一个小孩子，
这里没有荣耀，
这里没有荣耀。
如果神要消灭魔鬼的话，
如果神要消灭魔鬼的话，
他直接消灭他很容易，
他直接消灭他是很容易的。
但是对神说，神没有荣耀，
但对神来讲，神没有荣耀。
所以感谢赞美主，
所以感谢赞美主，
神用一个比天使还低下的来把这个天使背叛的天使打败，
神是用一个比天使更微小一点的来将这个背叛的天使来打败，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人的创造，
我们人的创造
不是偶然的，
不是偶然的，
是在照着彼得后书给我们看见，
是跟着彼得后书给我们看见，
在创世之前，
在创世之前，
神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神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神要用我们这些的人，
神要用我们这些人
来败坏仇敌一切的工作，
来败坏仇敌一切的工作。
但是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亚当和夏娃，
亚当和夏娃
怎样受仇敌的试探，
怎样受仇敌的试探，
结果就落在仇敌的手里头，
结果就落在仇敌的手里面。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要用人来对付他的仇敌，
要用人来对付他的仇敌，
但是人堕落了，
但人堕落了，
所以结果不但不能对付，并且跟随了那空中的恶魔，
唔单止人唔单止唔能够对付佢，并且反而跟随咗呢个空中嘅恶魔。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感谢赞美主。
神在创世以前就一定有准备。
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有咗准备。
他用比天使小一点的人，
他要用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
要来打败仇敌一切的作为，
要来打败仇敌一切的作为，
这就是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神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被创造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创造的。
神造我们人不是为着我们人的自己，
神在创造人不是为着人的自己，
虽然他给我们人最高的恩典，
虽然他给我们人有最高的恩典，
但是神造我们人是有他的旨意的。
但是神造我们的人，这个人是有他的旨意的。
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应当注意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我们应该注意到神在我们人身上的旨意。
我们不要以为说，
我们不要以为说
只要我能得救就够了，
只要我能够得救就够了。
好像有人在那里讲，
好像有人在那里讲，
如果我的两个腿啊能在天堂里头，我就满意了。
如果我两只脚能够在天堂里面，我就满意了。
你可以满意，
你可以满意，
但神不满意。
但神不满意。
神对于我们人有极大的盼望，
但神对于我们这个人有极大的盼望。
他要使用我们，
他要使用我们
来对付他的仇敌，
来对付他的仇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摩西的身上，
在摩西的身上，
我们就能看见这件事，
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件事。
但是我们怎么能被神使用呢？
但我们怎么能够被神使用呢？
不错，
没错，
我们每日的生活，
我们每日的生活，
我们所有的年日，
我们所有的年日，
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学习，
我们在世界上面所有的学习，
这些都是很宝贝的，
这些都是很宝贝的。
但是我们如果要靠着这些来服侍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是要靠着这些来服侍神的旨意，
我们要看见神要让我们失败，
我们要看见神会让我们失败，
好像神叫摩西失败一样，
好像神叫摩西失败一样。
因为人如果要被神用，
因为如果人要被神用，
人在神的面前还有许多的事要学习，
人在神面前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学习。
我们如果在神面前没有深的学习，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深的学习，
神没有办法来使用我们，
神是没有办法来使用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上所看见的，
这个是我们从神的话语上面所看见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摩西逃走的时候，
当摩西逃走的时候，
你要想到他的心情，
你要想到他的心情，
他实在是非常的灰心丧胆，
他实在是灰心丧胆。
他以为说，
他以为说
神要用他，
神要用他，
但是没有想到，
但是没想到
他大大的失败，
他大大的失败。
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恐怕有一段的时间，
恐怕会有一段的时间，
我们只顾到我们的自己，
我们只顾到我们的自己。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感谢赞美主，
渐渐的我们在主面前就有所看见，
渐渐的我们在主面前有所看见，
知道我们的得救不是为着 我们自己，
知道我们的得救不是为着我们自己，
我们的得救是为着神的旨意，
我们的得救乃是为着神的旨意，
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莫大的工作，
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莫大的工作，
把我们这些从前被撒旦所辖制的人，
把我们这帮从前被撒旦所辖制的人
能起来对付撒旦，
能起来对付撒旦，
神要借着我们来败坏仇敌一切的工作，
神要藉着我们来败坏仇敌一切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们伟大的使命，
所以这个是我们伟大的使命，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怎么能被神使用，
我们怎么能够被神使用呢？
这个就是在摩西一生的故事上我们要来看的，
我们就是要在摩西一生的故事上来看到的，
所以今天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
我就要劝勉弟兄姊妹，
我就是要劝勉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得救了就够了，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得救了就已经够了，
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我们能服侍神，
我们都不要以为我们能服侍神，
是神要我们服侍他，
是的，神要我们来服侍他，
不是在神的儿女中只有少数的人侍奉神，
不是在神的儿女中只有少数的人来侍奉他，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侍奉神，
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侍奉神，
虽然我们侍奉的方式不同，
虽然我们侍奉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侍奉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侍奉的心都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
我们需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做深的工作，
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做深的工作，
然后我们才能被神使用，
然后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
来完成神一切要完成的旨意，
来完成神要所要完成一切的旨意，
所以这是我今天晚上愿意与弟兄姊妹分享的，
这个就是我愿意今晚在同读弟兄姊妹所分享的，
感谢主，
感谢主，
摩西有心服侍神，
摩西有心服侍神，
感谢神，
感谢神，
很多弟兄姊妹，
好多弟兄姊妹
有心服侍神，
都是有心服侍神，
但是我们要记得，
但是我们又要记得，
服侍神有他的条件，
服侍神有他的条件，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学习，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学习，
神借着摩西第二个四十年叫他学习，
神藉着摩西第二个四十年叫摩西有学习，
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身上
不一定有一百二十年，
不一定有一百二十年，
不一定都是分四十年一个段落，
亦都唔系一定花系四十年一个段落，
但是原则是相通的，
但原则是相同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的负担就在这里。
今天我的负担就在这里。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这帮蒙恩得救的人，
个个都是神的仆人，
个个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服侍的范围不同，
我们服侍的范围可以不同，
但是这个原则是相同的，
但这个原则是相同的。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主妇，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主妇，
你也是服侍神，
你也都是服侍神。
如果你是一个护士，
如果你是一个护士，
你也是服侍神，
你也都是服侍神。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个个都是服侍神的，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个个都是服侍神的。
但是你想服侍神是那么容易吗？
但是你想这样服侍神就这么容易吗？
好像你随随便便 都可以服侍神，
就随随便便都可以服侍咩？
如果今天你要服侍英国的女王，
如果你今天要服侍英国的女王，
你知道那些服侍英国女王的人，
你就知道他们应该知道所有服侍女王的人，
都是贵族，都是有经历的，
都是贵族，都是有经历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服侍英国的女王啊！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的就服侍英国的女王，
因为这是一个荣耀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荣耀啊，
而不是一个劳苦啊，
不是一个劳苦啊。
那么今天你是服侍神啊，
今天你是服侍神啊，
你想我们服侍神可以随随便便就可以服侍吗？
那你想想，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的服侍神呢？
当然不可能的，
当然不可能的。
如果你要服侍英国的女王，需要很多的条件，
如果你需要服侍英国的女王，是要有很多条件。
今天我们是服侍天上的神，
今天我们是服侍天上的神，
难道就没有条件呢？
难道就没有条件呢？
难道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服侍吗？
难道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服侍吗？
我想当然不可能，
我想当然是不可能。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了，
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了，
我们也有一个服侍主的心，
我们都有一个服侍主的心，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学习，
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更深的工作，
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更深的工作，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
我们要学习做一个能被神使用的人，
我们要学习能做一个被神使用的人，
我们好像摩西一样，
我们应该好像摩西一样，
光有心还不够，
光有心还不够，
还需要在神面前有学习，
他需要在神面前有学习，
所以主若愿意的话，
如果主若愿意的话，
我们盼望明天能继续下去，
我们盼望明天能够继续下去，
就是怎样在神面前被学习，做一个能被神使用的人，
就是我们要学习怎样学习在神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所用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叫我们弟兄姊妹能聚集在你的面前，
阿们，
来读你自己的话语，
阿们，
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明亮，
是，
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为着我们自己，
阿们，
我们今天蒙恩典乃是为着叫我们能做一个侍奉你的人，
阿们，
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岗位上，你要使用我们，
阿们，
来完成你自己的作为，
阿们，
所以求你把天上的秘诀启示给我们，
阿们，
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在你面前有学习，受对付，被你琢磨，叫我们个个都能成为你有用的器皿，
阿们，
主啊，你在摩西的身上怎样的工作，
是，
我们要求你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
做同样的工作，
阿们，
主啊，我们在这里切切仰望你，
阿们，
早早的回来，
阿们，
但是你今天还没有回来，因为我们还没有装备整齐，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让你在我们身上做一切你要做的工作，只等到你用使用那样，你能使用我们来败坏、打败 仇敌一切的作为，
阿们，
叫你的国度能快快的降临，
阿们，
听我们的祷告，
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晚上的信息令我想起一节的诗歌，是诗歌的十一首《有你救了》的第四节。诗歌十一首第四节，好不好请我们一起唱这一首的诗歌。节的歌词，我的神啊，你在已过的路上行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故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因信心喝赞美你的道路。弟兄姊妹，这首诗歌这一节里面讲到我们的过去，也都讲到我们的将来。这首诗的人，他很懂得好清楚去解读佢嘅过去，好明白佢嘅过去发生嘅一切事情。弟兄姊妹，你有冇觉得你都系咁样啊？曾用你嘅过去其实系爱嘅神迹嚟嘅，多方嘅眷顾。我哋睇下摩西嘅一生，正话听嘅时候，虽然好似耳熟能详，但系再听翻嘅时候，你发觉整件事整个嘅过程里面少咗一丁点差池啊，成件事就会改写，就会唔一样。系感谢神，唔系偶然，你一切完全唔系偶然，系神奇妙嘅安排。我哋再读到我哋嘅身上，你又有冇发觉由你喺呢个被造开始，直到而家呢一刻，唔知你去到你嘅人生边个阶段啊？摩西有三个阶段，我唔知我哋去到乜嘢阶段，但系回头再睇一睇，我哋能唔能够数算到好多事情嘅发生，唔系巧合，系神嘅奇迹、神嘅奇恩、神嘅神迹喺度多方嘅眷顾。点解咁巧合啊？点解摩西哭嘅时候，法老嘅女儿会觉得佢可怜？点解会收养咗佢？点解有咁多书俾佢读？点解会有呢啲嘅事情发生喺我哋嘅身上？我哋嘅人生一样。点解呢件事会发生喺我嘅身上？点解呢啲好似不如意嘅事会发生喺我哋嘅身上？哦，神要将一个爱神、爱佢嘅旨意嘅心造作喺我哋嘅里面。所以有呢首诗歌嘅下半节，因信心安，我哋就能够赞美主前面嘅道路。哪怕前面会发生乜嘢事，我哋唔知道， 但感谢神，因为过去神迹多方的眷顾，我有这个的信心走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没有？够没有？未够。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啊？是。我们还要做神的仆人啊。好，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神啊。正话有一句说话好得安慰。原来我们以罪人的身份在神眼中看，个个都不尽美的。但是在神作为我们的父亲，作为我们的父神，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原来我们每一个在神的眼中个个都是尽美的，个个都不可少的。不单止是他的儿女，个个神都托付了他荣耀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感谢神。好不好请我们一起站起来唱第四节。好，我的神啊，唱一次，请我们同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两三位的，为着晚上的信息，我们一同到神面前来祷告。